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一群其实我都是他们的粉丝了，是这个 Charm 的成员。首先呢，我想请他们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平凡，你可以带一个头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我想还是由宏宇先开始吧，毕竟他是我们这里最资深的成员了。
最资深。
按照加入乐队的顺序吗？
是的，我觉得这样比较。
也行，那我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对，大家好，我叫吴宏宇，对，是最早加入乐队的啊，其实当时是相当于成立的时候就在。对，之前是，对，一直在微软。
大家好，我叫蔡飞，我应该是第二波进入的吧，就是开始的时候宏宇是那个 guitar band， 后来就加了其他乐器，然后那个第一波就变成乐队了，然后那时候我是弹那个 keyboard， 现在我是负责管乐。
嗯，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蔡飞。
好，大家好，我叫唐灿。然后我是在大概11年前还是12年前加入 Charm 乐队，当时我是做鼓手，然后后来经过一些人员的这个变换之后，我现在是主要担任主音吉他手。
嗯，欢迎你，谭川。
好，谢谢。
下一位是哪一位呢？
下一位就是我了。
好的。
我是2000，我叫平凡，是我是 Charm 乐队里唯一一个不会弹乐器的，所以我只能唱了。然后呢，那个我是大概差不多7-8年前加入乐队的，差不多吧，唐灿。
嗯，
差不太多吧，大概就是那时候。
大概是。
嗯，
对。
大家好，我叫沈浩。我是跟着平凡屁股后面稀里糊涂的混进了这个乐队，大概是3-4年前吧。
4-5年前吧。
嗯。那我想给大家，可能有的朋友比较了解你们，但是也有的朋友可能没有听说过你们。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乐队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这我说一下。
Yeah。
对，这个。对 ，Charm 嘛，其实我们最初成立的时候就是 Charm 的一部分，也是 Charm Board 的，其实就是说倡导和那个支持下。
解释一下什么是 Charm？
对 Charm 的话其实是一个缩写，就是 Chinese Microsoft Employee。对。
那你们是在这个 Charm 这个名字下面成立的乐队，对吧？
是这样的。
对，宏宇，你介绍一下乐队开始的经过吧。
对，现在介绍一下吗？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乐队成立的经过。
对，想想这也快20年了，真是挺快的。如果再加上那个 Guitar Club 的话，其实应该是已经到20年了。真是，就是当初确实，你想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根本不可思议的。乐队能发展到今天就是越来越好。对，当初其实最早是比较偶然，就是说到那个乐队成立的话也避免不了就是那个 Guitar Club 啊，最早是一个 Guitar Club。 这 Guitar Club 其实成立的话也是比较那个偶然啊，因为当初你想现在的话其实西雅图的这个各地的团体其实是非常多的，对吧，包括唱歌啊跳舞等等。当初其实西雅图这华人并没有那么多，对吧，只有一个微软，然后比较大，然后华人相对聚集一些啊，那个时候大家的文化生活其实是比较匮乏的啊，就是除了 工作啊，大家本身就是一些除了 nerd 就是 geek 啊，然后工作之余的话，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一些节目，尤其是像春晚，其实就并没就是完全没有像今天的这种规模啊，尤其是现在其实算起来规模春晚是有很多个了啊，不止一个了。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啊包括微软其实也才是刚刚开始，对，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其实搞音乐的也并不多啊，大家都在
挣钱，
正在挣钱，对对。结果呢，突然有一天，有人就是在那时候这个社交媒体也比较简陋，就是一个 mailing list 啊。有一天突然有个人蹦出来一个问题，说：“哎，在哪买个吉他？”说他侄子，他有个外甥还是侄子，对，要过生日了。对，之前其实并没有人讨论过任何有关音乐方面的这个话题啊，结果这个兄弟就是抛出来一个问题之后，基本上就炸开锅了啊，然后就是历史就是这么诞生了啊，然后大家就推荐完那个在哪买吉他之后啊，然后就开始成立这个 Guitar Club， 对。然后那是那么成立的，对，当时其实第一次是在那个李俊家，对对，反正也都是最近的一些大咖啊，就大家可能或许也都知道，对啊，成立的乐队对，那时候之后是在第一次是在李俊家，然后成立 Guitar Club， 后来也组织了几次活动吧啊，当时其实也包括那个就是曲磊啊，也是清华的这个校园歌手啊，还包括那个蒋瑞啊，可能也是可能大家也知道吧，对对，就是对，也是还有老万，对，其实现在说起来都是也是江湖上有名的大咖，当初也都是我们在一起玩过的，对啊。然后那一天的话其实是在10月16号是在那个曲磊家，嗯，在曲磊家，
连日子都记得，我的天哪。
对，这个原因其实是这样啊，对对，这个原因其实当时是以这个那天的名，对，那个日期作为乐队的名字的啊，但是后来很快就改，对对，所以是这么才记得这个日子的啊，很对对对，当时是叫说是把乐队叫1016，对，实际上是，对，所以这也为啥能把这个日子能记下来，对，当时在曲磊家啊，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蒋瑞在不在啊，但是那个是王欣然是在的，对，王欣然是那个当时的就是那个 Chime Board 这个主席啊，对，就是当时就是这么成立的。成立完之后的话，第一次演出其实是那个当年的万圣节的这个晚会吧啊，其实说是晚会其实非常简陋，对，那个主持人的话就是 Chime Board 的主席副主席啊，然后节目的话可能就是Guitar Club Chime Band 这个 band 的这个节目吧，然后就结束了，对，当时非常简陋啊，然后就是接下来就是第二年的那个春晚，对，第二年春晚还不错，其实之前我觉得微软的春晚好像都是在那个 Cafeteria 这种啊，然后那一年的春晚的话应该是在这个building 是34还是34，就是那个最大的那个啊，而且还设了一个那个就架高的那种舞台吧，对，还算是相对正式。对对，基本上乐队就是这么成立的，对，开始的。
这个比较吃惊，因为我前久看了你们的演出啊、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感觉是激情澎湃啊、所以。我就想象这个一开始也是轰轰烈烈的，但是真的好，可能都是从平平凡凡开始，是吧？走向从平凡开始走向了这个舞台的灿烂和。
是的，其实开始的这个开源头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那么轰轰烈烈，真是这样。对，
对，可能就是因为细水长流才能够做得这么长久吧，我觉得也是挺好的，真的没有宏宇这种坚持的话，我觉得没有办法想象这个走过了这19-20年的时间。嗯，
是是，就是我觉得坚持的话有个好处啊，就是能等来一些就是比较就是真正的一些新鲜血液，真正的一些对音乐有追求有共同爱好的一些像唐灿还有 还有那个平凡，对吧？对吧？这个，我觉得只有这种，没有这种坚持，可能就也没有这今天的这个就这么一个状态。对，
嗯。那我们还有一些别的精彩一点的故事吗？
那下面最精彩的，我觉得就是怎么样认识唐老师了。
精彩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精彩的，就是。
我还记得唐老师那天的那个红色的那个咱们中国特色的衣服哈，
大红袍是
那个唢呐吧？那天，
嗯，是，对。
对，要说精彩，我也可以说一点吧。其实当时也算怎么说呢，也算个一个小的，小插曲的，或者怎么样。对，反正当时认识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吧。啊，当时因为当时认识的时候已经临近我们的那个春晚的表演了，对，所以当时其实就是跟唐接触上去之后。理解演出也就只有可能几天一个星期的时间嘛，所以当时其实就是说唐灿还是可能是作为观众来看我们当时的演出啊，那时候其实演那次演我记得好像是就是光明啊，好像当时我记得反响还不错啊，就演完之后还挺得意的啊，就问就是假装谦虚的问唐老师说，哎，我们演的怎么样，结果演到他们一句说你们的键盘有点多，
有点多，
三个啊，是的，对。
当初多少个键盘？是两个还是三个？两个对不对？
三个
。而且那个接线还接不好，对不对？
对对对，那次好像是在华大演出，然后就是台上面出了一点小事故，然后我就看到这个飞哥的那个键盘好像哪个地方接触有点问题。然后我就跑到台前，然后跟飞哥指了一下，那时候我们完全不认识，然后飞哥就把那个问题给修好了。对，那是我第一次看颤迷乐队演出，
还没入队就已经是立了大功了。
帮了一点忙，可以说是为颤迷乐队做了一点点贡献。
那我有个小问题。因为我知道这可能是大家的一个偏见，或者说一个 stereotype， 因为听起来你们都是就是咱们口中说的马工之类的是吧？
嗯、
就是这个 IT 业的，那算我们简单来分的话是属于理工科，那理工科的学生呢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理性啊，逻辑思维啊，可能还有一点点。是不是死板呀之类的，可能会套上这样的词汇哈。但是那天我在台下看你们的表演我真的是非常感动，因为你们的这个风格我觉得是老少咸宜。比如说我的年龄可能要比你们大一点，但是我有一种内心被有一种触动的感觉，就是说在坐在那里面你真的觉得忘记了自己的忘记自己处在好像是异国他乡。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好像又回到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还有五分钟啊，有一个广告，我可以给大家先做一个提醒，但是我们还可以继续聊一聊啊。当时我的感受真的是非常感动的那种感觉，然后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在那里也是热血沸腾。那我想听一听你们自己，就是说从你们理工学生的角度和艺术这两个。本来是不冲突的，但是在人们的偏见里面呢就把它变得非常的 contrast， 不是冲突哈，就是这个对比非常鲜明哈。你说要是那些搞文艺的来搞文艺可能会觉得理所应当，你们这样的理工科的来搞这个文艺，这个反差好像有点大，这个没有歧视哈。但是确实会给人会觉得哎呀这是怎么发生的，你们的内心世界和这个音乐是怎么契合在一块的。
我不算说吧，所以你们理工科的先说吧。
反差最大的应该还是唐老师吧。
是吗？
我女朋友才学的吉他吗？
不是，是因为对音乐的热爱。
这是实话。
对，
我们每个人都对音乐特别特别的热爱。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我当时刚刚进 CHIME 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个 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在搞一个活动，然后正好需要我去唱歌，然后跟 Charm Band 合作，所以在这么样一个机会巧合机缘巧合下认识了 Charm Band。 那之前我是有看过 Charm Band 的演出，但是呢也是在微软大舞台上，那当时可能唐老师也才刚来，水平还肯定没有现在好了，我们在不断
很委婉啊，
最开始是有点偏见的，但是我去了唐老师地下室排练了第一次以后，就一下子就被这个音乐震撼了，真的就是当时我就是你排练完了以后，就是从内而外的，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一种被震撼的，然后整个人就是好像觉得哦，太开心了，就是那种这种愉悦是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的，就是当天我就觉得，即使我结束了这个活动，我一定要想尽办法留在这个班里，因为带给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开心，就是那种愉悦是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的，是真的是真爱。
你偏题了吧？人就是问这个为什么？
我首先是为什么这么喜欢？就这种喜欢是一种好像你和音乐在一起共那种每一个细胞的这种愉悦，这是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活动好像是没有办法带给我这种感受的，所以我当时就是觉得，哎呀，一定要留下来，真的太喜欢了。
其实啊，在我们看来，这个搞理工最强的这些人里面，一定是要么喜欢音乐，要么喜欢摄影，要么喜欢文学，要么喜欢，就是跟文艺和创造有点关系的人。因为理工做到越往上做的话，就需要这种创造力的，就越这个需求就越大。然后其实要做理工能够做到很好，像我们在理工界，像这个宏宇在也是在理工界混了这么多年的话，一定是对文艺有一些喜好或者追求的不然的话这个理工的东西也做不下来。所以你的这个观察是很其实是很对的，像我们的是在公司里面不管是哪一个公司都有很多很多就是做文艺的做音乐的，
对，几大那个工厂，
对，
很多的这种，我们基本就是他们每一次搞这种什么自己的乐队演出，都是必须是自己的员工来进行的演出，每一次的这个节目都非常多。当然，我指的不仅仅是中国人，就他们很多像微软呀、像 Amazon 啊、像 Facebook， 他们都有一些这样的演出。Amazon 有一次我们 try to get in， 但是实在竞争太激烈了，根本就没有
了。对，
而且他们必须是。
我们好像是加入了一个歌，后来给刷下去了，是吧？
对，没有办法，
没有给 qualify， 因为其他人太强。
是，
所以这个两个不冲突，我觉得就是说，有理工思维的话，反而是给你带来一个新的视角。
对，
而且说这个音乐界里面很多这个从业人士，以及很多创作出非常优秀作品的人，其实也并不是科班出身。也就是说只要是自己对这个东西有爱好，然后自己心中有灵感，然后对这个东西有追求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做到很好。
是的是的，而且音乐本身就是一种数学，它和数学是非常相关的，
是有很多很多密切的联系。 对，
对，
那您刚才说到了一个半路出家，我们广告之后接着就聊这个半路出家好吗？
好好好，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023年2月起，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开启新的退税计划， 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高$1200的退税款，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详情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电子邮件 crsradio@gmail.com 或者访问 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如果您拥有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惠安娜双重资格特殊需要计划提供每年$1500，每年$1500补贴，可用来支付符合条件的食物杂货、租金及水电费等生活必需，还有4000美元的牙科福利保障。快致电800-216-5813，听障专线711，800-216-5813，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补贴金额不得与其他福利补贴并用，可能另有限制及约束。惠安娜是 Coordinated Care 计划的一员，持有联邦医疗保险以及华盛顿州医疗补助计划合约，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需视续约情况而定。
好，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访谈现场。刚才我们有谈过一个半路出家，因为我经常也会听到一些朋友在提到，一个就是说，我在开始选择职业或者选择专业的时候呢，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所以经常会出现半路出家，就是你可能一开始从事的事情呢，你不一定是你真正有兴趣的东西。那后来呢，找到兴趣的那个出发点以后就能把它坚持下去。有的人确实是半路出家还成为了真的名家。那我想听听你们这个半路出家的故事是怎么兴起的呢？
唐老师说说吧，这出家出的最远的就是他了。
出家了。就是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你对一个事情有兴趣的话，那你就是自然会投入很多的这个精力去研究它。然后有，特别是在这个艺术方面，我觉得就是非科班出身的可能有一些他们独到的视角吧。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现在流行的这些音乐作品，包括流行的歌和一些曲目，可能他们也并不是科班音乐出身，甚至是作曲系的人，做出来的这些东西，很多就是业余爱好者也可以做出非常优秀，而且可以流行，而且可以让大多数人产生共鸣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可能就是说不需要被这个自己非科班出身的这个东西限制，然后不去表达。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东西，因为每个人都是很独特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有表达的东西，如果你可以再去完善一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完善一下自己的一些技巧，其实也不需要特别多的技巧，你就可以做出比较优秀而且让别人喜欢的东西。
这边我也不会同意，就我觉得呢，就其实半路出家跟真正从传统直接进入音乐，可能还会有些真的就是视角真的是不同。比如说我们在一起为什么能拉这么久，而且视角是不同，有什么好处，就是我们完全不需要想比如说这个音乐怎么赚钱，对，我们就是因为想在一起而在一起，所以根本不会说比如说过了五年之后怎么这个乐队没赚钱，我们就换一个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根本不用想这个问题，就一直做下来，就所以才能够就是前就传这样不枉费钱了，就一直被换人，换到现在为止。所以
我觉得这个 point 非常好。对
啊，你看其他乐队有时我还有在其他乐队混过，就你会发现如果他们真的是为了赚钱而出来做的话，他那个视角就会真的是会比较局限啊，他就可能会做一些很传统的东西，比如说他就算他作曲的话，他可能也会做一些通俗大家都能够听的。可是这些可能就说比如说马工嘛，我们到半路出家之后就想做什么干什么就干什么，就会比较创新。
这个我非常同意，因为我其实在音乐圈也认识很多人，非常优秀的这个专业的职业的音乐人，他们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说做出来的东西不是说他们水平不到，而是说他们如果做的太艺术太这个独特的话，他们的那些制作公司会就会否定，因为他们要求的是这个东西有传唱度，能被大多数人接受，而不是说你作为个人你自己的艺术表达。所以职业音乐人很多时候他们是没有这个创作自由的。作为我们业余的这个爱好者或者是业余乐手音乐人的话，我们就有在这方面就有非常大的这个自由度。这也是可能业余音乐人的这个巨大的优势之一吧，像飞哥刚才说的一样。
对，经常用带着几万块钱的 gig 去参加，带着几万块钱的设备去参加几十块钱的 gig，
自己开心就好。
我连几十块钱都没有，
几十块钱，
就像是让我想起脱口秀里面说，那个呼兰说，他妈问他你到底挣了钱没有？他说，如果每次都去坐小黄车的，每次都骑小黄车的话，一个晚上赶三场能够挣六块钱，基本上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状态。
对，基本上都是贴钱，基本上都是可以说是贴钱。如果你把那个乐器也加进去了，没赚钱，估计是大家快乐，这真的是一块。
对，当时我也有过这个经历，就是我们乐队当时在北京的这个乐队，然后我们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考虑要不要跟这个经纪公司签约，然后签约了以后你就有稳定的收入，但是就是说其实你的自由会被限制的很多，特别是我们当时还是学生，如果说让你去巡演的话，那这个东西显然就是有很大的冲突了，所以我们考虑还是没有签约，还是自己这样搞的话比较开心。对，
就你们自己是自己创作乐器和歌词都是由你们自己来做是吧？
是的，我当时的两支乐队都是只搞原创。
嗯，那您有没有觉得说，哎，我不是这个科班出身，是业余的，我会不会觉得有点怯场？会觉得，哎，我会不会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会觉得我做的东西会不会不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欢迎？会不会有什么？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会做菜，但是你要让我和真正的那个上过专门训练的厨子在一块，也许我能做出很好吃的，但是我会觉得，哎，我的这个符不符合这种？厨艺方面的，因为我可能是不讲究厨艺方面的那些一条一条的，那我在想你们这个在自由创作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从个人的这个体验来说吧，有过这个阶段，就是说当时自己特别是开始练乐器开始组乐队的时候，然后因为经常跟别人一起同台，跟专业的乐队甚至是一线明星一起同台，这时候看到他们的这个表演的话，自己会怯场，觉得别人为什么可以这么厉害，然后我们听上去就是很业余。但是经过这些年之后，经过这些年的各种经历，然后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些东西出来，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从哪听的，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你在台下的时候要觉得自己是最差的那个，然后要去跟别人尽量多的学习，然后看别人的优点，但是你一旦站到台上就觉得自己应该是世界上最厉害的，要尽量的去展现自己，不要去担心任何人的看法，不要去怯场，不要去害怕观众，因为你就是要把你自己最好的那方面展示给大家看。对，然后就不需要考虑别人的这个意见，把自己做到最好就可以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到这一点。
当然我们脸皮也越来越厚了。
是的，这也很重要。对，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对。
对，是的，上台不怯场很重要。
对。当然了，这也跟我们这些年就是说技术也有也一直在长进，也有一定的提高有关系。对。这样的话其实你的自信心也会逐渐的提高。对。所以至少我们现在站在台上面就不会考虑这些问题了，就上去演就可以了。对
对，上去演你就要投入了，观众是能感受到的。因为我自己当时我就在场下，我感受到的真的还是一个 big surprise。因为作为咱们华人，刚才您也提到了，咱们这个环境里面，在开初的时候华人也不多，活动也不多，走到今天，我在美国也在了二十多年了。 所以走到今天突然这个时候有你们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乐队和这样的歌曲，我当时真的是一种非常感动，就是有一种看台上你们的那个表现，我自己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就觉得好像就融入了。所以刚才您说到的，在台下的时候一定要认为自己不好，因为这样你才有机会继续努力和改进。
对对 对。
但是在台上的话，人们在乎的是你是不是在投入了。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原来某一个国内的这个女歌星在唱歌的时候，她话筒拿反了。因为她在假唱嘛。所以她话筒拿反了，她也没有立刻意识到，然后但是后来他自己把它调整过来，这个变成了一个梗，就是别人就老是拿了模仿，就把那个话筒倒拿着然后表演一下。那他那个看上去是表演性质的，那个人们都知道，就像您刚才提到，我们好像没有经验，因为没有受过打磨，没有受过人家的专业的这个培训。
至少我们不假唱。
对，因为第一不是
跑调不说，
这个是不
假唱，至少不假唱。
真人真身，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们的真情，这个是非常非常打动观众的。
说的太好了，
而且有时候，因为我们不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不是 professional， 就是不是专业的，有时候上去的时候，就算有些错，可能也不会太怪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反正是更能够接受自己吧，就不会要求太过完美。唐老师常说，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如果能够达到80%，就已经相当不错。
练习的时候100%的话，现场差不多70%左右吧。
对，
所以我这样听了之后，因为唐老师非常有经验嘛，我就想，哎呀，那也不要想这么多，就是上去就尽力就对了。
我在想，飞哥是写扣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这个写个70-80%，然后使劲的打补丁，差不多对。
还好现在不用写扣了。
飞哥是 MIT 的这个超级牛逼的毕业生。
哎呀，大家都是清华，清华比 MIT 还蛮近。
对，都是学霸。
那刚才我们有提到，你们提到了，其实很多做理工科方面的这个不管是科学家还是名人，其实他们跟音乐都很结缘哈。那我记得就是这个希腊的那个数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那个毕达哥拉斯哈，他是单弦琴的这个发明者。然后我最近还意外的发现了一个就是明朝的朱元璋的后代子孙里面有一个叫朱在玉的一个王，应该是叫王子了吧，他等于是他不是这个皇帝这一支，是皇帝的兄弟的后代的那种传下来的，他也是一个数学家，他同时他也是一个音乐家，因为当时那个他做的音乐呢是根据计算出来的，比如说什么81分力啊之类的，是这么计算出来。所以刚才你们提到的时候，我就突然在想，这个音乐是可以用数学公式计算出来的，不知道你们写代码的时候是不是也把这个音乐也考虑进去了哈？每个代码怎么上蹿下跳的是吧？
这个是，其实这个东西跟音乐是有关系的，而且我包括我自己和我认识的人都其实用这个代码做过一些跟音乐相关的这个事情，对。比如说我写了一个简单的就是帮人测试绝对音准的一个小程序，然后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当年计算机系的同学，他为了给他的儿子训练绝对音准，自己开发了一套系统，从第一步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的让他从小就培养这个绝对音准，因为绝对音准非常难，绝对音准可能是在人群里面可能10000个人里面才有一个，但是他就想把他儿子从小就培养出来，所以他用他的这个专长来开发了一套系统，对，然后来训练，非常厉害。
真的只有马工才能想得出来。
后来成功了吗？
前两天我跟他吃了顿饭，我说你这个培养怎么办？培养的怎么样了？
对。
他叹了口气说放弃了。因为这个绝对音准还是非常，既靠天赋又靠努力，当然可能主要靠天赋。对，还是很难的。
我想到现在，
自己
说两个人能够练得到。我在 under 的时候也有。哎，你说。
唐老师介绍一下你自己游戏音乐的那个情况吧。
啊，这个是不是有点突兀？这个话题转换。啊，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就是想把你们介绍给听众朋友，让大家了解一下舞台后面的你们是什么样子，你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您可以也从刚才我们那个平凡刚才提到的这个也可以给大家讲讲。
好的好的，就是我就是说作为一个业余音乐人嘛，就是我有一次我的同学是在国内负责一个独立音乐的独立游戏的工作室，然后他有一次找到我说问我有没有认识的这个做音乐的这个音乐人可以帮他做一些游戏音乐，然后我就给他介绍了几个，然后给他听一下他们的
创作。你没有说我就是呀。
我没有这样说，我就因为我认识很多职业的音乐人嘛，他们都是在国内就是一线音乐人，然后很多活动都做评委的，这样就大咖了。然后他听了一下觉得不错，但是他觉得还是有点太商业了，他觉得他是做一个独立游戏，所以他要找一点不一样的感觉。
嗯，
然后他就问我你最近还有没有在写东西，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一些我最近写的东西，他说嗯，这不错，这感觉不错，要不你跟我们写写试试。我说哎，你的品味很独特啊。不找专业的人士，找我。我说好吧，那我给你写写试试。然后写出来之后发现他们公司的人听了以后都觉得很有意思。然后甚至是对，然后他们甚至还都在传唱。我说这个挺有意思，那我给你写吧。然后当时没把这个事情做的当做特别认真的一个东西，但后来写出来发现这个非常受欢迎，而且这个游戏本身也很火，然后我就一直帮他们做，然后做出了一套完整的配乐。后来发现这个游戏卖了全球大概卖了150多万套，然后我估算了一下我的这个游戏音乐可能播放量至少是在几亿这个级别，甚至是几十亿的这个播放量。然后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幸运，就是说作为一个业余音乐人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在全球有这么多的这个听众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但是同时也能说明，就是即使作为这个业余音乐人你只要用心做的话，你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观众。然后包括我去看这个评论，网上有很多这个大家听了这个音乐之后的评论，然后看到以后表示了各种对这个音乐的喜爱，有的甚至是为了听音乐去买了这个游戏，所以我看到这些都感到很
激动。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广告时间插播回来，我们接着想听一听您，如果有来得及的话可以把这个链接给我们发出来，也许有机会播放一下。
好的
谢
谢谢谢。
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那刚才咱们聊到了无心插柳柳成行，那我想给您提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不管是个人还是作为家长或者什么，我们都会有一个好像很现实的一个想法。因为我记得有个朋友曾经做过我的一期节目，他说他是做美术的，他说这个美术是一个高冷行业，就说基本是养不活自己的， 大部分人你要是走这个专业路线，如果家里没有这个实力的话，你基本就是不要指望养活自己啊。那我想音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同样的问题哈，艺术总是这样的啊，就说要是很多咱们知道的那些有名的画家或者音乐家，其实他们活着的时候都没钱，他们的这个名气或者他们的画作价值几个亿，都是往往他们死后很多年上百年以后才值钱的。那您在这个听您的这个说法呢，您应该是从小就有对音乐的喜欢，因为一直好像在大学里面都还在做这个音乐的话，那您当时也有这样一个这种考虑或者抉择吗？
有过，但是后来跟你说的一样，就是在音乐行业的话，只有在这个金字塔的塔尖的这一部分才可以有比较 decent 的这个生活，所以其实是一方面是这个，另一方面像刚才我们讨论的，就是说作为业余音乐人的话，可能自由度更多，包括这个生活上的自由以及这个音乐表达上的自由，所以我还是选择了这个比较平凡的庸俗的这个先挣够钱。
平凡跟庸
对。Anyway,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是不是也让其他人讨论一下这个其他的这个乐队创作的问题，比如说、这个、
对，我们还有八分钟，其他的这个成员我们也非常想听一听你们的故事。
比如说这个我们乐队的这个一些原创歌曲的这个背后的故事，这个平凡和耗子要不要聊一下？
耗子你说吧。
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这个乐队原创的歌曲并不多，因为我们大多时候都是唱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但是有两首歌曲呢，我们确实是用心来做的。这个里面有一些原因，比如说这些歌词，我们做了一首歌叫《夏花》，这首歌呢是我来作词，然后平凡作曲，然后唐老师来编曲的。这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过程，以前从来没有写过歌词，我也不知道歌词其实是很难很难写的，因为
歌词应该是最难写的，这创作过程中最难的一环。
对，但是呢那时候呢确实是有感而发，所以那个歌词呢就一下子就是从脑子里一下子就流出来了，然后平凡就很快配了曲，然后当时没有任何感触，然后直到这个东西再给唐老师一编曲一下，就一下子就好像
升华了，
就升华了，就一下子我们就震撼掉了，就是说这个这么
平凡的一首歌，
不是这样，这样对，不是平凡，就是说这样有感而发的一首歌，也没有专门的去精心的雕琢这些词啊什么，然后平凡的这个曲子也是随着他脑子里这个想象出这个，就是脑子里的音乐随着脑子流出来，然后经过唐老师这样的一个制作一下，好像就
完美了
、这个就是确实让我觉得这个，
对，这就是我们在演唱会里最后的那首夏花，而且我们最后还找了一个小提琴和就是这次我们的小提琴和钢琴也非常完美的把它诠释出来了，因为之前我们也找过很多的人来就是演绎这首曲子，因为最后的小提琴和钢琴部分的一些配合还是大提琴和钢琴有一点难度，所以之前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现场的版本是这么好的。
对，
就是这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容，就是很有幸能够找到两位，所以就把这首歌最后能够在舞台上呈现给大家，也觉得非常好。
对，
所以今后我们还是想能够多写一些原创的歌曲，就像唐老师说的，他们以前的乐队只写原创歌曲，而且
还行，这次我们也上了三首。对吧？
对，我们这次也上了原创了，所以今后就说这个以后的这个要往哪里走，还是原创还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对，我们还是希望音乐能够作为一种表达，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一直能够做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就像唐老师说的，我们是作为自由音乐人能够自由的表达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唱一些自己喜欢听的歌，也是我们 audience 喜欢听的歌，能够让大家一起来有这样一个 enjoyment， 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作为一个就是乐手，也希望有一些就是社会责任上的一些反应，比如说我们参加的这次刚刚结束的这个演唱会，就是专门为支援这个贫困山区的孩子的教育的，所以希望我们就是能够有一点点的这种 对社会上的一些贡献，能够表达我们自己的音乐，和我们自己想要做的这些事情，就这是两方面，我觉得是作为自由音乐人吧，音乐人能够做的一些事情。
自由音乐人，对，
对。
但这个整个过程就是一个非常愉悦的过程。如果你真的是一首作品做出来，然后你再回头去听的话，你就是那种喜悦是一般没有经过这个难以想象的，难以体会的。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比较过瘾的一个事情。
对，创作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 creativity 和 creation 本身就是一个很 fun 的过程。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唱 jazz？ 我和唐老师有一个也是。飞哥也是，就我们会有玩一些 jazz 的作品，就会觉得其实 jazz 本身，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不会其他的乐器，那 vocal 就是我唯一的乐器，那对于我来说的话，除了写歌以外，还有一个创作的过程，就是在唱的方面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原来的这首歌，来表达原先的这个音乐，那这个也是就是玩音乐玩到最后就是一个创作的过程。
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听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坚持，一个是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呢，刚才陈浩也提到了，是一种这种感觉，是心灵的一种突然间和，就咱们说的一个比较时髦，就天人合一，好像就是说在某一瞬间你和大自然之间，或者你跟你周围的环境之间突然产生了某种共鸣，然后那个共鸣就变成了一种音乐从你的心底流了出来。所以我想其实很显然你们是乐意的，我可以看得出就是专业的哈，他们表演上因为是专门训练过的是有差别的，但是我不等于就能够被专业的这个打动，但是你们的这个表演风格和这个我不知道，就是我一直因为我不认识你们之前，但是这一次我真的被打动了，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原因呢，刚才我听到了，我觉得就是两个字，一个就是坚持，这是发自内心的，就是自由给自己的发自内心的感受，还有一个呢就是坚持。特别刚才这个宏宇老师在说到这个坚持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感动。坚持这个字只有两个字，说起来很简单，但是说实在的，坚持下来是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就像我们说是把365天过成了一天呢，还是把一天过成了365天，真的这个生活怎么过是你自己的，就是说在坚持中，在平凡的这个生活中，在坚持下去，最终你会看到下发的灿烂。那我们还有两分钟，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个参与我们这个节目的访谈。那想大家利用这两分钟给听众朋友一个祝福，或者说一个简短的什么结束语。
宏宇，你来吧。
好吧。
宏宇就是负责开场和总结，是吗？
对，
看起来是，看起来是啊，对，因为其实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就是在很久若干年前跟唐老师我们也来过一次，甚至之前啊，其实我也来过多次吧，对，可能跟大家当然也不陌生，但除当然也有很多新的朋友了，对，反正在这里的话还是非常感谢就是老朋友一路给我们的支持啊。然后也希望大家之后再继续关注我们啊，希望我们在今后就是还是会不忘初心吧啊，然后支持好本地的华人社区的这些活动，然后呢支持比如说小大师这种的有非常有价值的这些这些那个公益活动，对，当然呢还有接下来就像平凡和那个唐乐说的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也会就是说做好我们的原创音乐吧啊，作为一个重点今后发展方向。
还有就是我们已经有我们自己的网站了，是 www.chimeband.org， 大家一定要记住，然后我们的 Instagram 是 chime_brand做一个小广告，
我把它记下来，对，我觉得你们的这个音乐做得很好，我也希望朋友们能够更多的认识到你们，跟随你们的音乐，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不平凡。谢谢你们的今天到我们的节目里的访谈祝你们晚安，也祝听众朋友晚安。
谢谢您。
谢谢。
晚安。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好，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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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电台得到来自 For Culture 的支持。 For Culture 不仅提供关键资源和资金来推动使得金县充满活力的文化工作，现在还可以为从事艺术文化遗产或者保护工作的个人和团体提供项目资金支持。请访问 forculture.org/projects 在线了解获得支持的标准以及分部申请的详情。如果您因英语写作能力有限、视力障碍而需要帮助，或者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申请，请联系 hello@forculture.org 或致电2062967580或听障专线71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